在收听的是回眸卡电台莫斯科站久违的节目。其实自打胡总家天元之后呢，我们从四月底到现在就一直没有跟川哥跟胡总一起录过节目了。然后今天呢，正好赶上胡总有时间，川哥也有时间，然后呢，我们又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在嘉宾自我介绍之前呢，我先要讲一讲这个嘉宾，因为其实这位嘉宾其实在节目里出现过，但是不是在莫斯科的节目里，是在台北的节目里。Jenny 录的是台北站第二期节目，也是回眸卡第77期节目里面，当时分享的是 Jenny 跟这位今天节目的嘉宾一起去阿富汗自旅游的故事，整个高加索的行程，
旅行。
然后呢，印象给我特别深的是，他在上一期节目的开头，我今天来之前还有听了一点，他说去高加索的原因讲出来很矫情，但是确实又很不矫情，就是因为今天这位嘉宾非常喜欢莱蒙托夫的那部小说，叫做《
当
代英
雄》。
对，然后呢，其实这部小说如果是在俄罗斯念文学专业的话，包括新闻系在内，基本上也会接触过。当然呢，我们可能读的没有那么的深入，所以呢，也没有勾到我们说为了这部小说去高加索一趟。那今天呢，我们又有幸请到了博贤，台北站第二期的嘉宾。然后呢，因为这次不久前博贤去了一趟达吉斯坦，然后呢，正好想起来胡总是达吉斯坦的女婿，所以说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达吉斯坦的故事。虽然这不是回眸卡电台里面第一次达吉斯坦的故事，但是达吉斯坦那么文化丰富的一个地方，有讲的地方应该很多，所以先请博贤来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又来一遍。
OK， 大家好，我是博贤。我之前就是跟轩尼一起讲述我们在阿布哈兹车臣北高加索里，那这一次呢，我在五月的时候又去了一趟高加索，我去的是达吉斯坦共和国，所以想说今天再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在那边北高加索达吉斯坦的经历。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就是即使是学俄语的话也不会太接触到这个地区。那先跟大家说，达吉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下属的一个共和国，不是
塔
吉
克
斯坦。
很多人以为塔吉
克，很多人都以为是塔吉克斯坦，就是我们也在开头就要说明，这个是达吉斯坦，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一个，
就等于说我们是去了俄罗斯的一个省
啊，
对，
算是
这个感觉。
自治区，这算是吧，就是俄罗斯联邦下属的一个。然后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是，这也是因为当代英雄吗？
应该说我第一次去高加索是因为当代英雄。那我去了之后，我第一次去高加索是去亚美尼亚。那我去了以后就怎么讲，无可救药的爱上这个地区，所以在之后就一直去一直去。这是我第三次去，也没有到很多次，但就是我对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这本书的爱一直是支撑，对，永恒的，让我一直对这地方有非常深的感情，所以一直想要一直造访这地方。那达吉斯坦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边，因为我最远只有到车臣，可是我那时候以为就是达吉斯坦是一个很乱的地方，因为我还记得Lonely Planet 就是孤独星球的，孤独星球的那个里面在讲到车臣达吉斯坦这个地方，他是跳过
啊，跳过。对，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有三个主人公，一个是印古什，
对，
一个是达吉斯坦，一个是车臣。他说不建议游客去前往这些地方，
直接跳
过。
对，我不知道新版的，
新版可能会有，
新版的可能有，可是我那时候可能是2010、2013年版本，那时候还没有。
你记得我们还有一版那个日本的，
对对对，我最喜欢
那个走遍全球，
对，我、
那个、
我喜欢日本那个版本，
也是。这个直接就跳过去了。
对，所以我就因为那上面就直接写不建议前往，
但是我稍微插一点题外话，你有没有觉得说他们写的不建议前往主要是针对一些不会俄语的？
不是，跟那没关系，如果不会俄语的话，那整个俄罗斯都不用来了。
这倒是，
对，应该是安全的关系。对，
也对，
对，所以就是2年前我去车臣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去达吉斯坦，因为觉得那边可能还有恐怖分子。不过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很想，不知道，就是越人家觉得越危险，
对，
越
因为博贤非常喜欢去这种
对
冒险点的地方，
对，他不
也不能说是冒险的地方，文学作品当中
禁忌，就是
别有禁忌的地方。因为我们之前跟博贤其实还聊过去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的
事。
对，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就是去钻研这些比较一般人不太会想
的
这
共同的兴趣。所以达吉斯坦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禁忌感蛮强烈的地方，就很神秘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很 这次决定要去那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那边也很便宜啦，所以我没有太多，我没有钱，我是一个贫困的学生。
说到安全问题，胡总，你觉得你当时参加婚礼，你觉得安全吗？
有
当地人罩着是吗？
我觉得你自己外国人一个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因为当地人很好客，
民风淳朴。但是有时候就是有点淳朴的，你有点受不了。
就看你像看猴子一样，
对，也有这种可能。
那这次行程，
但是我比较好奇，女生会去会不会危险？因为男生都 OK 啊。其实女生的话，说实话，如果去的话，还是要结伴，就不要落单去那种地方，对吧？
我觉得女生可能要结伴去比较好一点，
跟男生一起呢？
因为如果他对男生都已经很热情了，那对女生岂不是更热情？
啊，那
对他说的没错，
也是。那你建议，如果是女生是两个女生一起去的，还是女生跟男生？
我觉得至少两个女生应该也算 OK， 就是有一个人可以照应另外一个。
我是感觉去那种地方，起码要有一个男生作伴，
有男生可能会更好，我觉得。
对
对。
嗯，
我倒也没有遇在那边也没有遇到，
关键是要尊重对方的习俗。如果你穿的特别暴露，去往那边肯定不行。
对，不过其实那边
稍微穿的稍微
那边不算是太，
不像车程那么，
对，不像车程那么的，
就是穿的太
保守。
对，其实那边女生包头巾的也
不多，
不是所有的。对，所以其实像穿这样完全 OK。
对对，但你穿的什么超短裤、超短裙的，估计。
我也不可能穿那种去。
关于这次五月份的行程，你是怎么去的？从莫斯科？
我是从莫斯科搭飞机，搭飞机到马哈奇卡拉。
啊，几个小时？
快三个小时。
就是基本上往阿塞拜疆的方向，就是再近一点，
对，
阿塞拜疆要再往下一点。
对，然后我从马哈奇卡拉到搭那个计程车，你们叫
出租车，
出租车
到吉尔变的。
嗯，
然后我到吉尔变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吧。
我是夜里的车。
对，因为我到马克奇卡拉是凌晨三点。
哦哦，
对，
我以为你坐了一夜的车，天哪，真的路那么长。
没有没有，马克奇卡拉到吉尔变大概
两小时，
我印象中两小时。
对，差不多。
你当时也这样去的，然后
对，早上的飞机到了之后，立刻就那个拦了一辆，就是机场那个出租车就开过去了。然后我要系安全带，出租车很鄙夷的系什么安全带？
农村人，你们城里人才系安全带。
对，我这次去打给三，我想到原因了，因为我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段影片，一段德国的纪录片。
我以为你看到一个放羊小哥。因为不是之前我先插一个，因为之前好像是在大吉山有那么一个放羊的小哥，
嗯，
还有当地人，然后他喜欢在 Instagram 上就是发他放羊的一些风景，
嗯，
然后就吸引了好多普通的俄罗斯人说，哇，原来那个大吉山，因为大家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
嗯，
就说或者是一个一听到这个词就想到恐怖分子、爆炸这种负面的信息的地方，他们想到这个放羊小哥拍了很多的照片和视频。都是超美的那个自然风光，因为俄罗斯人本来他是普通的俄罗斯族人，暂且这样说，他生活在平原上，他很少见到那种大
山
那种，对对对，所以山对于普通的俄罗斯族人也是很有这种吸引力，对，向往的。然后我印象里看到你这次就是伯贤去的大吉山，你是去到了一个山村里面是吧？
对对，我就是讲到我之所以这一趟会促成我去大吉山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德国的记录短片，
嗯，
对，然后他在记录就是在一个村庄叫 Kurush， 这村庄是全俄罗斯，
嗯，
乃至于全欧洲海拔最高的村庄。
哦，
它叫 Kurush， 它在海拔好像2600多公尺，
那岂不是和西藏感觉差不多了？
就是在很高。
西藏四五千，
高吧？
对，然后那个记录那个影片就在讲那些村民怎么去山上，就在那边有一个山叫 Shabustak，
嗯，
那是他们的当地人的一个圣山。
那个 Duck 是不是就山的意思？
对，
因为那个阿塞拜疆语里面 Duck 也是山，
对，那是土耳其语的，
啊，因为突厥语系嘛，都差不多，
对对对。对，然后就在讲那些村民去那个 Shabustak，去那山上朝圣的一个故事。那我看了就觉得，确实还是非常的迷人。
嗯，
就那个那个山景啊，还有那种当地的那种穆斯林，然后那种高加索村民的那种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因为我之前去，我除了车程以外，其实都是基督教的
啊，地方
对对，没有不够 exotic，
我觉得就喜欢这种就比较
异国感，
对对
对对，
异国风情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就看了那影片，决定我一定要去这个 Kurush 这个地方
啊。所以你在去之前有找好当地住宿吗？这样的就规划的时候，
讲到这个，因为其实我在 Booking.com 查，其实在那附近几乎应该是整个 Dagestan 的住宿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多少，所以我一开始也是蛮担心我在那边住，对，然后不过我还是上网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在那附近在达吉斯坦，因为那 Kurush 那个地方是在亚塞拜然的边境的地方，我在那附近有找到旅馆，
就是在可以订的那种提前安排
旅馆，对对，不过我到当地的时候就是我要从吉尔变搭那个车到，可是那个因为你要去 Kurush 之前你要先到那附近山上有一个山城叫做阿克顿，
阿克顿，
这
地方好
记，反应好厉害。
对，他是阿克顿。那所以我就从这边要搭那个巴士到这个地方。不过那个巴士的司机告诉我，我订的那间旅馆比较贵一点
啊，
所以我就取消。
够精明。
对，打电话取消，然后他就是指示我去一个比较
便宜的
温泉旅馆。
哇，对，山，尤其阿塞拜疆那边就温泉会比较多，
在阿克蒂附近，然后一个晚上只要300卢布，
听见没有？
一个晚上300卢布温泉旅馆，
啥叫？
哦天哪！
穷游，啥叫穷游？而且享受的很的穷游。
对，不过它是属于那种 hostel 型的那种，就是要跟
民宅嘛，对吧？
那边有其他的客人吗？
有其他客人，就是你要跟别人 share 一个房间。
那他们怎么找到的？
当地人都知道，
当地人告诉你，
对，当地人告诉我，对，所以我就去了那边，对，
然后是先到那个阿克蒂那个城市的，
对，
有温泉的那种宾馆，算是 hostel， 就是那种青旅嘛，对吧？
对对对，
阿克蒂，
他在阿克蒂附近，对，阿克蒂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山城，它算是那区域最大的一个区域的中心，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要去那个巴基斯坦最南部的那些小村庄，都要经过它，阿克蒂这地方。它本这个村庄本身，我觉得已经蛮值得看的，因为它也是在就是山谷地，然后它那种山跟，因为我是台湾人，就台湾的
山有，
对，我对山是有感情。那台湾的山跟达吉斯坦的山长完全
不一样，对，我觉得也是不一样，
因为台湾的山通常是有很多的树，
对，绿油油，
对，绿油油，可是那边的山是比较
光秃秃的，
光
比较不太有植被，
对，不太有植，就是棕色的那种，就对我来说很。
就看起来比较荒芜，
肯定有点像。
哎，你是几月份去的？
五月。
那你说是不是五月份还没有到？
不是，是我去阿塞拜疆的时候也发现这个情况。就拿高加索来说，你看阿塞拜疆也在高加索，格鲁吉亚也在高加索。那格鲁吉亚这边的山的绿色就比较多，阿塞拜疆的山就秃一些。当然阿塞拜疆的原因是因为它下面有石油。
对。
但是达吉斯坦我就不太清楚，但是因为它挨得很近嘛，就你说没错，跟甘肃就比较像，就秃一些的
山。对，可能格鲁吉亚那边是因为有黑海的风，
对对对，海风啊，
对，
这样的
比较湿润一点。所以我就到了这个阿克蒂的温泉旅馆的时候，我在最后一天我要走，就想说我要到那个库鲁什这个
最最高的那个山村。
对，不过那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个，我在我要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男人跟我搭讪，他就说就是你要不要来我家喝茶，他很热情。
哇，天，
我怎么开心，就是当地人就是很喜欢。
对，我就说啊，应该说我在温泉旅馆前一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个老爷爷。对，我在温泉旅馆第二天晚上我遇到一个老爷爷，然后他就邀请，他也是看到我就很开心，一个外国，他就邀请我去他的村庄。他的村庄是在一个更山上的地方，
就比那个还要偏远，就你想去那个最高山还要偏远。
没有，他在另外一个方向，就比较往西边那个方向。对，所以我本来就是打算阿克蒂之后去找那个老爷爷。对，不过我那最后一天早上就遇到一个当地人，就是邀请我去他家喝茶，然后就想说，好吧，那就去一趟，因为他开车，他就开着车载我去他家喝茶，然后就去他家做客。
哎，我读鱼，
好淳朴啊！
川哥就肯定有问题，
各种向往，你知道吗？
你会有想过
去？
对，很多女生可能
会
不太敢去。
我会，对。
你别说女生了，就可能问到我可能也需要去思考过几分钟，说要不要去。
如果说有结伴的，可能两个人或三个人，
对，
我
可能要是有朋友一起，但是你要想到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两三个人的话，人家可能不会找你来搭讪。
啊，对，
这也是
对，
对吧？
我有这种经验了，在埃及，然后人家那个。 开罗那种，我忘了具体什么地方，卢浮索还是开罗，就有人搭，就是跟我们搭讪，然后就特别热情，邀请我们去他家去那个什么。结果是推销栀草画的，
不，那埃及那已经商业化太严重了。整体来说，商业化，你像在伊斯坦那淳朴的人还是，
所以我也不一定会答应这个。
我也有遇到过，说哎，来来去我家，然后就带你去商店，你又不好意思，什么都不买，结果就贵到爆那种。这个情况不排除了，肯定是有啊。这个
达伊斯坦那种地方不会那么多商业化了，其实也是看地方、啊。
对
我在莫斯科，我告诉我的俄罗斯的朋友，我告诉他们我要去达达伊斯坦的时候，
他们胆子太大
了，对他们说我胆太。或者说我疯了，
对对对对，
就他们就叫我在那边就要非常的小心。对，不过我不知道，就是我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当他们邀请你的时候，就你不会有什么戒心，因为就那是很，就是他们是很真诚的，就你从他们的眼神就知道那是很真诚。
关键问题是你在城市里边生活的久了，你可能
防备心啊，
对，都已经非常紧张了。对
对，不过我在那边就是你会感觉、就
是、人本来应该就是这样的，
对
不对？这应该人最本质的东西，
就觉得，就我完全没有想到，应该我是不是应该要多想一下？就像一只小羊一样，就上着
它，牧羊人说上山，然后就是上去了。
我就坐上他那一台非常破烂的拉达车，然后去他家。对，然后我本来哦，他算是当地，他是 Lizkin 列兹金。
就那个，
对对对，
那个舞就是那个名字过来的，对吧？
对对对，就是著名的
Lizkin 和 Dabasaran 正好是那个邻居住在一起的，
他们的聚居地应该
挨着
的，
对。
那他们语言其实不通的，对吧？如果各自讲各自的话，
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能不能通。
我觉得八成，对，我觉得他们达吉斯坦，对，这里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达吉斯坦其实是一个地区概念，没有一个民族的概念，因为没有达吉斯坦这个民族，
嗯，
因为达吉斯坦它是一个地区概念，达吉斯坦境内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
对，
而且呢，据我所知，但消息可能不是很准，就是说这些民族之间交流是需要用俄语的，因为他们自己的语言相互之间是不通的，
对
对
对，
这
边
就跟你去那个来过来上学，你班里面什么那个韩国人什么的。然后你走在街上跟他们说话的老王子看着，
对对对，
我靠，
两个亚洲人在讲俄语，对吧？我跟印度
人
后来也开始讲俄语了嘛，因为讲俄语后来发现更方便。
对，就跟你在中国大街上，你看到两个
外国人讲中文，
中文
你就觉得什么概念啊？这个画面感是蛮搞笑的。
对，然后我就喝完茶之后呢，想说。我本来想说只是去喝一下茶，然后我就要去那个老爷爷那个山里的那个村庄去。不过呢，我要等公车的时候，那个我的那个就是邀请我去的那个朋友，那时候已经成为朋友了。他就看着我说：“你留下来好不好？就是我希望你今天留下来。”然后我就看着他的眼睛，我就觉得好像他真的很想要我留下来。我就说：“好吧。”我好像是一个蛮好说话的人，然后我就在他家待了一晚。
然后他有给你做饭吃吗？
对，就是他爸妈就是招待我。
嗯，
对，就做饭，
就很淳朴的地方。而且我也非常认同啊，就是你要我也比较喜欢去那个地方，是感受最淳朴的民风。
对，
就是这样的感觉。本来我觉得
这样就对女生很不公平啊！你说你留下来，肯定不留啊，就只能男生比较适合这种。
我讲一下这个村庄叫 Zirik。它是在达吉斯坦的南部一个叫萨木尔河，叫河流叫萨木尔的河畔的一座村庄。对，然后那个我那个朋友他家是，应该说他们那边所有的人几乎都是牧牛或牧羊，
牧民，
对，牧民
，
或者他们也会种一些庄稼，对。
我当时去的那些地方的时候，我感觉就很多这种村庄里边都已经有人都走了。就很多空的房子，
对，
你看到有很多空房子吗？
当然很多。
对，那种已经那个就决定去城里边，
或者到莫斯科这样的，
不一定到莫斯科嘛，起码就是变态。
去大城市，
去县城，
去县城。
这个是各个国家城市化的一个情况。
村庄里边有很多房子就已经都是人去楼空了。
嗯。
那像国内农村，其实这个情况也蛮严重的，
住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
对，当地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已经。
没有什么工作岗位嘛，对不对？
真的完全没有工作。
而且我感觉有一个区别，就是他们就出来就真的出来了，他们没有根和家的概念，你没感觉？
嗯，巴基斯坦，我觉得大部分的当地人还是
不是，我是说大部分的俄罗斯人的感觉，我感觉他们就出来就出来了。其实他们对
俄罗斯，
他们不和我们
俄罗斯族人吧，
他们不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过年或怎么一定要回国，一定要回家，回定回。我是感觉他们对这个歌的概念其实蛮淡的。
我觉得可能俄罗斯族人会比较淡一些，但
是
你像这些高加索的民族，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的这个有恋家的这种情况。你像胡总这个媳妇儿家，对啊，胡总媳妇儿家的这个亲戚结婚的话，你看还是从莫斯科要去参加婚礼，还要从那个从莫斯科去那个就是祖宅祖基地那种地方，
对
吧？高加索人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恋家的这种情况。
对，像邀请我去喝茶的这位仁兄。列兹金人兄，他有一些兄弟姐妹，大概四个，四五个兄弟姐妹，
就算少的了。
嗯，
对他们都已经没有他是一些因为身体因素，就只能待在家。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离开了，对，一年可能会回来个一两次。
估计就是谁结婚啊，
对，
结婚应该是结婚。
我前后在这个村庄待了大概三天。就这应该是我就是人生中非常难忘的赛，应该说我在整个巴基斯坦的日子都是非常难忘的，因为我
天天晚上看星星都
说
不过来，
就我没有过过这样子的生活，就我人生没有这样子的体验过，就是过那种牧民般的生活，就是真的很像是那种诗歌里面的那种生活，就是可能早上啊就去赶羊，就是把羊赶到山上，然后那些羊可能他们会从山上自己走到河边，下午的时候就去河边把那些羊赶回来。对，我那三天就是跟着我那个朋友就是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或者是跟他们去种那个马铃薯或者一些作物，所以那是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或者而且他们也是非常自给自足的，
其实他们也不需要去，
当地人是非常自给自足，就他们的吃的喝的
自己种，
举凡是就是作物啊，或者是马铃薯一些菜，
那他们现在
一些奶制品都自己，
主要吃些什么东西？
就是家里种的东西，
就是粗茶淡饭。
对啊，就是他们有几个那个，就是那种烤的那个馅饼那种，
对，
里面放的
馕，
对对，牛羊肉那种，
对，
往里面放的那个就自己吃，
秋肚。
好像是
叫秋肚，秋肚，
对，秋肚，对。不
过吃的特别多。
对，那个我在那个村庄吃的大部分都是面包，他们自己做面包，
自己烤的呀。
对，自己烤，或者是一些奶制品，他们一切的奶制品都自己做。
就是
我想起来了，高加索的酸奶特别有名，什么长寿基因啊，或者长寿的秘密啊，就好多。
对，你看那个什么马错尼，对对对，这些东西都。
马错尼跟 kefir 好像都是从高加索来的嘛。
对 kefir， 然后那些什么 dvorak， 一切都是自己做。
那
你那边牛奶跟这边喝起来也不一样。
那、
就是、
你会觉得就是在那种地方的话，可能甚至说有钱什么花不出去，因为他们当地人也都自给自足，也不需要钱。
如果这句话在苏联时代可能是成立的，可是现在因为毕竟是就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就是他们虽然基本上生活吃的方面可以自己提供，
衣服还是要，
对，可是其实他们是就是蛮穷的，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东西要买，可是这些东西可能在苏联时代是国家
供应的。
对，
你有没有留意他们那边用什么牌子的手机，什么样的手机？
就是
问题好奇怪啊，
就不是因为
我没注意这个，
因为
我好像没有注意，不过应该是比较便宜的吧，没有 iPhone。
对啊，
iPhone 以外的品牌
肯定了， iPhone 他们
买不起。
对啊，而且
可能都没有那种概念，
概念可能会有啊，但是他没必要啊，那地方有你就要买个 iPhone 有 4G 吗、
啊、我觉得他们那个民族呢，就是除了平常吃饭睡觉这种事情，然后就听到音乐就开始跳舞，
对，
他很少有注意力去关注到用什么手机上面。
不是，我是想就大概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现代生活，就毕竟
没有啊，有啊，肯定你比如手机里放一些那种就是跳舞用的音乐，谁的音响比较好，哪款手机音响好，
汽车
、哦、对，汽车音响，
汽车音响，
一看那种印度式的那种，
对对，反正旋律感节奏感比较强的那种，对对对。
所以我这个村子待了三天之后呢，我就驱车前往那个山里那个我在阿克蒂遇到那个老爷爷的那个村庄。那要去这个村庄，我要先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村庄以及我本来要去那个库鲁是那个全欧洲最高的那个村庄，他们是位在边境，所以你去这些地方你要申请
许可，
对。然后在这之前，我本来以为就是这个你只要去当地，去当地的一些户政和警察机关办就可以了，就可能隔天就拿到。但我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告诉我要一个月。
我靠！
应该说他们原本告诉我要40天。就有些人说要40天，而且是他们那个承办的人告诉，有些告诉我40天，先告诉我30天，先告诉我20天，就这样。反正这国家就是、
哎、他们申请是要在网上申请还是
他有网上，
就只能说你我去到那儿，然后我交个在一个链接，然后再等一下等30天。
我后来知道好像可以网上申请，不过因为关于这方面资讯就是没有很，
对啊，
就根本就没有资讯，俄罗斯都不一定知道的。
对，所以而且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事前规划的，就
对，你去达伊斯坦买的是单程机票对吧？
没有，我是买双。
哦，你是买
的，我是买来回。不过因为其实我到一切旅馆我都是在这个地方才定下一个。我一直以来我旅行都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
比较随意
随性的路线。对，所以我就去了当地阿克蒂的当地的警察机关。
嗯，
应该说就那种军事，它有一个军事的一个营地。
嗯，
就每个人要去这些边境的村庄都要去那营地办理，这个公证，这个许可证。好，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军事营地的门口，然后按门铃，就有一个军人出来，然后就告诉我说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这些地方。
嗯，
对，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一个当地的应该是 FSB 的人员，就是知道我的目的之后，他就说你这样好了，我们先去吃午餐，然后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下天。
哦，他要跟你聊一下。
对，他要跟我聊
面谈
安全局。对
对，安全局，联邦安全局。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当地的那个餐厅。
嗯，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只是聊天这么简单，这其实算是身家调查
啊。对啊，就摸摸你的底嘛，你到底来干嘛
的。就前后大概问了我快2个钟头吧。
哇，
对，他是问他都问的巨细靡遗，就是我
为什么要来这里，
为什么要来这里，
政治审查
差不多吧，
审查就是
审查，不会有人去
的。对啊，
对，他就是审查。不过这其实正常，
对，他也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呗，
他也好奇，
从某种角度来说
一般人不会去，你干嘛要过来啊，去了这种。
他连就是莫斯科台湾同学会的会长叫什么名字他都要知道。
对啊，他以后万一要是出什么事情的话，他有东西要联络要查呀，他所以他这些东西都要提前记录下来。我觉得
他有记录吗？还是只是聊天而已？
有，肯定要记录的，
他一切都写在纸上，
他要记录的。
对，
要不然就不会问你了。他问下来之后，就万一出什么事情的话，但凡是好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先不说，就是他有个跟联系的方式。
对，连我爸妈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他都要知道。
那你问完去完了之后回来的时候有跟他在打招呼吗？还是就 OK, 就是问完一次性就 OK 了？
哦，在那之后我就没看到他了。
哦，
对，他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他就问我问了我这个大概20-30个问题之后，他就开车载我回那个阿克蒂。
那我多问你个问题，你们在餐厅吃东西了吗？
就喝茶，吃一些点心。
他请
我，他请我。
对对，我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这是执行公务，原则上说的。
对，他请了我
啊。
对啊，对。然后我就回去那个军事营地之后呢，我就就想说，我就跟他说，因为他说那个承办就是真正决定，
能不能聘你去的。
对，这个人，因为那时候好像是胜利日的假期，就要
休假的。
对。下个星期才可以批准。对，所以我就想说，可是我在大吉斯坦就只有10几天，我就说如果不能在下礼拜就是给我的话，那就不用，因为没时间。然后没想到呢，这个时候就我隔天他叫我隔天再来问，然后我隔天又去了那边， 然后他们也是一样告诉我，就是就他们其实之间的那个讯息好像也不太流通。
对，我发现俄罗斯部门间的协调能力很差，
对，
整体来说很差。
对，我又再告诉他们一次，就是我的目的
啊，
对，
没有再问二十个问题。
好，这次倒是没有。然后我就说啊，就是他们叫我，就是下一个星期再来。
啊，
然后我就好，我就出去，然后要等计程车来，出租车来。可这时候呢，奇一般的就是那个军营的大门打开了，出来了一位男人，应该是他们的上司，他就告诉我，嗯，好，我决定我们现在就给你这个布鲁斯克。
哇，好幸运
呀。你忽然感觉这个人质社会的好处出来了，是吧？如果按照法律条款的话，可能要等什么20天是30天，人质社会就是他估计还是因为那二三十个问题你回答的就是让他觉得
中规中矩，
对对，
放松那个警惕了。
对，
基本上
就一个纯粹的游客，
彼此之间的那种那个
不信任程度。
不信任的。
如果去退一百步讲，你本来去就是为了观光嘛。
再说他对你的这些东西那么感兴趣，那他当然会高兴了。
对啊，你到一个国内一个比较小的村子里面，虽然说可能这个村子对于外国人来说比较敏感。但他内心就很高兴，哇塞，我们这个地方有人外国人来看，对，我还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说他们那个地方受的这个条条款款的这种限制，
对，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这趟旅程好像是有股神秘的冥冥
在帮你，
在力量在帮
你。所以他批准你去是给你一张专门
纸吗？
对，
一张专门
一张 props， 对，可是我后来遗失了，不然我也想给你们看，
丢了，
对，在接着变的时候丢，不知道丢到哪里去。反正就是我就他就大概15分钟、那张布鲁斯就出来了，就从原本的出到40天，然后到最后是隔一天
就出来
了。你想可想而知的各种文件其实办起来非常容易。
对，就看
大多数部门都是
工作人员愿不愿意给你去操作这个事情。
对， 对，就是这国家的本色就是如此。
对，真是吧。但是这个是因为你想去那个老爷爷家，所以才要办，
以及那个我本来要去
那个最高的山西也要办，
对，一样，因为他们都在边境处。
哦，这个信息还蛮重要的。以后真要是我们要，虽说不太可能去那个老爷爷地方，但是这个欧洲最高的村庄
啊，他们都一样，他们都要办这些，
都要办
的，对。
但是我感觉我不可能像伯贤这么幸运啊。
是，可是如果是提前一个月，如果大家要去的话，我会就建议就是提前一个月，
通过网络的
对，通过网络，然后寄一些文件过去会比较好。好，然后我就从在那个村庄待了。几天之后我就搭车要到那老爷爷那个地方，那他又是另外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是一个叫做 Gimietz 的一个村庄，它是当地的一个民族叫做 Tsahur，
这个少数民族名称。
对，你没有听过吗？
好神奇啊，
这个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都不像俄语，你
这就不是俄语啊！
也是突厥系吗？
不是，是高加索的民族。
那个
不是突厥民族，是
高
加
索超多民族，不是所有都属突厥系。
突厥是库姆克，
对对对，
库姆克那才是突厥人。然后才或者这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对。然后这个村庄是盖在。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它是盖在山脊上。
山脊上，
它不是盖在山谷，也不是山顶，不是山顶，也不是山腰，它是山脊，就是山的那个零线上。
对对对，
对，所以它是一个地理位置很神奇的地方。那是因为以前就是可能盖在那个地方，那老爷告诉我可以就是抵御易守
难攻
的一个地方。
但是怎么喝水呢？
对啊，我觉得
水好像就是他们会从一个地方从山上打上来。
哦，
对，那这个村庄呢，就是我去了之后就是有点像毁三观的一个。
毁三观？为什么？
因为那是就是像我待的那个阿克蒂或斯瑞克，这已经算是物质上很
匮乏
的地方，就是不是不算是富裕的地方，甚至可以说穷。可是我去了这个 Gimietz 之后，发现就是那可能是我在俄罗斯以来看过最贫困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甚至不觉得我在俄罗斯。对，那是一个就是很 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就是你从当地人的生活穿着以及当地的生活条件就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我住的那个老爷爷家，那个老爷爷他的职业是老师，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可是他还在学校教书，一个月薪水是15000卢布，15000卢布。可是他
在当地应该不错的地方。
对
对
对，重点是他在那个村庄已经是有薪水的人，这意味着就是
有收入，是
有收入，
国家公粮。
对，这意味着已经是算是生活比较还过得去的。可是呢，那个老爷爷家呢，他家里是没有厕所的，他厕所要走大概50公尺，然后要穿过
50公尺是什么概念？
50米
，五十米还挺近的呀。
可是
你每次上个厕所都要走50米，往返是100米。你要拉肚子，你想想。
而且那个路，
人家厕所就在你卧室。
而且那个路不是平路，因为那是在山上的一个村庄，所以那个路你要是要穿过很多的。
关键晚上出去散步又很烦的，
非常烦，就是穿过很多的泥泞，就那个他们没有路，因为那是在山上，就是都是
人走多了形成的路。
对对对，也不算，可是他那个路没有铺过，都是泥泞的路，然后就一堆就是。就路都脏脏的，对，然后有很多动物跑来跑去，可能羊就在路上走来走去，对，就去上个厕所还要穿过50公尺的泥泞，这也是就不是我们生活能够想象的。
我估计小便就随地就解决了，估计大便费，如果是真要那样的话，估计大便那确实得跑50公尺。
那为什么他们不和俄罗斯就是莫斯科那边一样，在大厦旁边建个小房子，那就是自己的卫生间了呀？我不太理解，
因为没有地方，没有地方，
你是在山上，
对，
不是说你想建个地方，你要看到山的那个，它在山脊上，你知道吗？
对，而且那房子都挨着房子，
哦，
所以没有地方可以让你再去新改一间厕所。
因为我感觉俄罗斯大厦那个厕所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
这些俄罗斯族人暂且这样说，他住的地方都是平原的地方，你想盖就盖起来，在山脊上是很难盖房子的。山顶上一说，山谷一说，山脊上在你背上放东西放得住吗？你想想，
龟壳。
对
对啊，
那
很难想象。
这个村庄的那个生活条件就是。
很贫困。
我前几天待那个山脚或者是河畔谷地的那种地方更艰困，因为他们种不出东西。
对啊，他山脊上没法种东西，
他什么东西都种不出来，所以他们就是如果是吃的东西必须要
从外面买。
对，可能他们会养一些羊，就可以，如果是乳制品的话可以自己供应。所以我跟那个老爷爷说，我前几天住在斯雷克这个地方，他说那是天堂，就这种地方，就这种地方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堂，
不能比。
对，因为就是可能一切都是比较出来，就是在那边就是连东西连马铃薯都种不太出来。
你就说没有有商店吗？
有商店，就是
商店里卖东西多吗？还是就是一个小的铺子还是怎么样？
对，很小的，
不是杜克特，
对，
或者就是马盖店一碗了。
我都想到那时候咱一起去贝加尔湖那个小车，就是
差距还是太远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那边，因为像那个老爷爷说他一个月有10000卢布的收入，像那个村庄大概有200-300人吧，里面大概只有50个人是有收入的。就是多数人是
没有固定，
这50个人里面大概好像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大概30几个是学校老师。
那看来这个教育还是蛮重要的，对他们
学校老师，然后大概2-3个是那种救护站然后一些可能是村长之类的一些行政的
行政人
员，然后其他人都是完全没有收入的，
就是村当官的都有钱，就是有公职的都有钱。
对啊，你
然后平民没有钱，
政府做工了嘛，
对
对，可是这还是蛮会就过得蛮辛苦的。
平民那个就是其实说白就农民，
农民
或者是牧民。
对，像那个老爷爷
去放羊或者是种地，就是他们的收入。
像这老爷爷他就带我去他那个村庄，就是逛一逛，就是爬上爬下，因为那村庄是盖在山脊上面然后就经过了一个他们号称 其实就是一个小空地，
十字路口，
对对。然后我经过说，就看到一堆的，一整排的男人，跟一整排的女人就站在一块，就站在那边聊天，
就没事干嘛？你干嘛？
就是没事，根本没有工作。
对啊。你看国内农村其实也是这样的，当然现在是手机时代，大家都拿个手机在那玩手机。但你要想到，如果没手机，说农村生活就是这样。
遇到是一群老大爷和老大爷，对
呀，
坐坐村口，
大叔一群坐在一群下打牌下棋，大大妈们就是织毛衣，就坐在一起，其实
嗑瓜子，
这差不多的。其实跟我们之前农村的生活其实差不多的。
对，所以我就看到了他们，我就问，他们是不是他们在做什么？然后那老爷就说，你去问你爹吧，就是特别辛苦，就他们整天就是这样。
我也想过这种日
子。你听我讲，
就是什么事，就是也没有工作，然后也没有收入。像那老爷就告诉我，当地像他认识一个人，就是一个男人，可他也是没有工作，可他还有好多个小孩要养。
对啊，
就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去。我说这我真的不知道。就是，
要不然俄罗斯人经常说一句话，这个不是瑞奇是回收万一，就是生存的边缘那种状态。
就他们可能也想工作，可是没有工作。
对啊，没有岗位，你在那能干嘛？除了你去政府做工、救护站、老师、
对
行政人员，没有了，没有企业，
或者大家都走了，就是一个跟我过去生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也是蛮悲伤的。
那最后一趴，分享就是那个欧洲的最高的那个。
好，然后我就离开了那个 Gerimets， 在那边待了一晚，然后我就要去那个 Kourous， 这个欧洲最高的这个村庄，就他要也是要从 Arctic 这个地方去，所以我就回到 Arctic。可是呢，到 Kourous 这个地方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以去，也没有巴士可以去，所以我就只好就是搭便车
啊，就是顺风车那样的。
对，顺风车。那我就遇到了一个男人开着一台有点像小卡车，他载着一些人，我就问他可不可以就是带我去。可是我看那个车子里面好像也没有空位，对，
他等一下，卡车是在后面那个
敞篷
的后面载人，还是在他
可是后面有载东西，所以我看是没有位置。我说哦，没关系，那我就自己走。可是我看过没多久，他好像停下来，他说我们可以让出一个位置给你。对，
挤挤，
就搭上他的车，就到这个库鲁什这个地方。就一路上的那个风景是，真的是美轮美奂。就他因为一路越爬越高，就海拔越来越高，所以那景色也越来越壮观。
路会越来越难走吗？
会，非常难走。就是都是
因为你想啊，就是你先补充点地理知识，因为大高加索山脉正好是把俄罗斯跟外高加索三个国家分开，所以那是最高的地方。
关键是它也没有什么盘山公路。
对
呀，东西它应该下面全都是那种石子啊，或者是土路啊这种。
对，
歪歪扭扭的。
对，那我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村庄的时候，因为那一天刚好是那个胜利日
啊，
那一天，那他们在他们的村庄的那个广场有纪念活动。所以那一天其实全部村庄的人都在那边，然后就大家看到我就很像看到熊猫一样，就是非常的
新鲜，
对，新鲜。对，那因为当地就是因为它是就是隔几公尺就到亚塞拜然，阿塞拜疆，所以当那个时候那些 FSB 联邦安全局的人就是也都在那个广场上面看那个活动，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安全局的探员看到我，然后他就前来问我你是何方神圣。对，
那你有出那个通行证
西天取经吗？
对，我就给他看那个我的通行证。他就说我就是他的工作需要，他必须就是把
登记一下。
没有，不止登记，他要再把我载到他们的那个营地，当地的一个他们那个军营，再就是
再问一遍，
再问。
他是哪个族的？是俄罗斯族还是？
他是俄罗斯人。
嗯，
他是俄罗斯人，不过派驻在那边。
对，基本上那边当兵的都是俄罗斯人。
对，然后他就先他说，不过我们可以先去吃午餐。
又有吃午餐，似曾相识的情节。
不过这次吃的更好，因为他带我到河边的一个有点像当地的一个官员的午宴，因为那天是胜利日，所以他们有一个有点像是纪念的午宴。
然后我就跟着那个他们，那天也是蛮奇妙的。我就因为那练习的都是当地的官员，就是一些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对，然后我就坐在他们的那个位置中间，然后他们就
哦，
然后桌上
好厉害、哦、
桌上摆着那些羊肉，然后那些很好吃的东西，可能我在巴基斯坦吃过最好吃的、对，然后那时候这时候坐那个主位的是当地的布拉用的、有点像县长、
区长，
对对，
酋长，
对，
酋
长，就这时候呢就
头人
这时候他就说，突然站起来就很严肃说、好，这件事就是生与死、然后可能在七十几年前的今天，我们的那个先祖为了我们牺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对
Toast 祝酒词，
对祝酒词，然后说自就对于那个生命日的一些
纪念的话，
纪念的话，然后我竟然也被要求说对，然后我就站起来就讲、就是说、这是一个对俄罗斯人民来说非常重大的一个日子，对，因为我就是也讲要讲这些话，对，然后
重点是有的吃，
他们应该过来敬酒吧
这倒是没有，不过有喝酒啊，就是喝那种烈酒、不过插一个额外话，就是题外话，就是我两个礼拜之后我回到莫斯科，就偶然间就看到当天那个县长，就是做主位那个县长、因为收受贿赂被起诉
哎呦天哪，
对，所以喝完吃完那个午宴之后，我就被那个联邦安全局的探员、
问问题，
再去他的那个局，就是又进到他那个房间，然后又问我
一堆问题，
同样的问题，而且是山脚下那些问题他又再问了一次，然后才放我回，就是
又再次证明了你没有害处，对他们没有害处，
对，
哦天哪，
那我在那个库鲁斯的那两天，应该说那三天是待在就是待在那个载我搭便车到那个他的村庄的那位朋友家，从那两天就待在他们家，对，就是那又是一个就他们都当地就是一个很好客的民族，所以就是他看到你就是觉得来者时刻，他就邀请你在他们家住，因为我本来也不知道我要住哪里，其实
对啊，
因为那边其实没有旅馆，就可想而知在那种边境地方，而且那种偏远地方怎么可能会有旅馆，
因为就不是一个旅游区，它不可能有旅馆存在。
对，所以我本来也不知道，我本来想说，好，就去看一下，拍一下照就回家好了。不过他就邀请我住下，那我就觉得，何乐而不为？
对啊，
对，就住了两天。那当地的那个风景是非常的壮观，因为它算是，夹在两座山中间，一座叫做 Shobustak 就那圣山，然后一个叫 Irudak， 对，所以它是在那个 Irudak 的山，它算是在山腰上面，所以你从那个村庄可以眺望到 Irudak 这座山，因为这座山的形状是非常特别，它算是一块很大的岩石，所以好像每两年会举办一次那种世界的好像攀岩大赛会在那边举办，对，所以那边还算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游客，所以到这个村庄我就觉得好像圆梦的感觉，就是我一开始来巴基斯坦的目的已经完成了。
川哥有啥感想？
我感觉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去不了的地方我们听到了故事
对，我现在就我跟胡总现在情况出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还是我一看到 Facebook 上有人发那种就是大家一般不太去得到的地方，我说不行，这个人我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些地方我个人其实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是挺蛮想去的，就是亲眼看到这种，
对，因为可能大部分人去巴基斯坦会去
杰鲁边，对，马赫奇赫拉就这两个地方，
对，可是我去的这种地方是连俄罗斯人都
都没听说过的，
对，
应该在地理课上听过，因为它是最南的
最高的
嘛，最南俄罗斯就是最靠南的城市嘛、
对，这真的是刻骨铭心
的
一趟旅程，我而且就是有点像超展开神展开的一趟旅程，就是我原本也不知道就是我这趟旅程会
见或者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确实有时候旅行之前你期待的越多失望的越多，但反倒是你期待少一点给你的惊喜可能会越来更多。
我觉得吧，这里面就是跟商务商业化有关系。一个这个声名在外的一个景，就是那个一个旅游的地方，你去的话你不能指望太多，因为他那边已经那个
商业化太严重了。
对对对，你基本上你就是去刷拍个照就行了，
打个卡拍张照。
一旦是那种就是你没听说过的就是特别冷门的那种地方过去的话，哎，反而会有意外的惊喜。
对，就举个不是很恰当例子，比如说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什么希腊蓝白小镇，
嗯，
基本上全是游客，当地人基本上就很少了，去的是完全商业化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蓝白小镇在地中海这么大一个区域里面好几个，突尼斯也有，
嗯，
然后摩洛哥也有，而且景色不亚于希腊的那个，但是呢就是因为名气的问题。
嗯，
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尤其是在回到俄罗斯这个地方来说，那大家在懂俄语的前提下其实能自己去开发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更多自己走出去，不要老去那些什么啊，俄罗斯的
贝加尔湖，
也值得一看了，倒也是
彼得堡也不错，
也不错了，就是什么什么，就是俄罗斯那些普通城市都一样一样
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
高加索的地方实在太少人去了，像譬如说大家可能去莫斯科、去圣彼得堡或者去贝加尔湖，可能会有很多中国游客，就中国游客可能是看一个指标，看这些地方就是有没有名气。可高加索，我在高加索一个中国人也没有碰见，
少少
的，完全没有，几乎没有游客的一个地方。
当地游客很多，其实
毕竟
那个因为北高加索的有两大山嘛，一个是那个董拜，还有一个是，
嗯，那是西高加索了，就比较靠西的地方。
对，西高加索。
那本来俄罗斯族人的地方就比较多一些。
那个什么，那个
Kislovodsk
那些地方的俄罗斯游客特别多。
啊，可能那地方本来是俄罗斯人的地方。
对对对，俄罗斯族人的地盘，
那是 Stavropolsky。
对对对，Krasnodarsk 那些地方，
对，那还不算是其他民族住的。
对对
对,
对，越往东越，对，越往东越
就是英国是车臣和丹尼斯坦。
对，
因为那个 Kislovodsk 那本来就算是从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的
时代就是一个温泉疗养胜地，所以那边本来就会有游客。可是像什么车臣、达吉斯坦这边的游客是，可能这种会多一点，可是大吉斯坦是非常少的，
因为
就算去可能也去街边的。
对，那是俄罗斯境内这个历史最久的城市。
对，
所以说就基本上俄罗斯课本里面，
丝绸之路有关系。
对，丝绸之路也路过过那里。总之就是非常感谢博贤今天来分享，就是去大吉斯坦就是旅游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今天节目里提出的那些讲述的那些地方，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搜出来。
嗯，
然后呢，我们虽然不说就是建议大家去，但是如果自己喜欢的，可以自己规划路线，然后多去跟当地人接触，多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最淳朴的民风。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回摩卡的一个，
对，
一个非常大的方向，就是你们自己去了解俄罗斯，不要老从我们手上得到俄罗斯资讯，其实是二手的。
对，我很建议大家就看看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外的俄罗斯。
对对对，以外的俄罗斯，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种。
那说回来，但是你不去莫斯科、圣彼得堡，只去那种地方也不行。
我们针对的这个听众群不太一样了，就是基本上已经了解过彼得堡跟莫斯科这样的地方。其实俄罗斯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去探索，
嗯，
所以就是说，俄罗斯这么大，就是想去的地方、可以去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
对，就是你去过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
对，
不代表你已经看完俄罗斯。
对，
还有高加索等着你。
对
对，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嗯，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
谢飞哥邀请，
拜拜，
下期见。Красиво, как горный цветок.
ручек, дай коснуться, прошу твоих ручек, подари мне, горянка, ты сердце, будь со мною счастливой навеки, ты красива, как горный цветочек, дай коснуться, прошу твоих ручек, подари мне, горянка, ты сердце, будь со мною счастливой навеки, подари мне, горянка, ты сердце, будь со мною счастливой навеки. Сахурочка, я твой сахурец, нет красивей тебя в этом мире. Ты мечта, ты мой рай, мое солнце, так отдай же, горянка, мне сердце. Ты сахурочка, я твой сахурец, нет красивей тебя в этом мире. Ты мечта, ты мой рай, мое солнце, так отдай же, горянка, мне сердце. Так отдай же, горянка, мне сердце.